大家好，欢迎来到 Rust Talk， 这里是 Rust Talk 的第一期节目。很荣幸这次请到了朱霜，他是 Rust 搜索文档的一个插件的一个作者，他也曾经给 Rust 的标准库提供过一些修改。朱霜，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叫朱霜，然后我的网络 ID 叫Floyd， 然后就是其实 Floyd 的一个 typo。 其实在国内 Rust 的社区可能稍微在比较活跃，可能很多人见过我的这个 ID。 目前我是18年正式学的 Rust， 然后呢目前在自己，但也不是全职做 Rust 吧，反正这跟 Rust 有关吧。今天很高兴受到西瓜的邀请参加第一期的 Rust Talk 的录制。
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是什么原因接触 Rust 的吗？
这个主要就是我当时18年初的时候，因为我平时以前喜欢听一道很有名的播客叫 T-Hour， 然后我18年初听到了一期关于 PinCap 的一个 talk， 然后当时 PinCap 的 CTO 就在里面安利 Rust， 然后我是因为那一期然后下定决心要去学 Rust 的。对
对 ，T-Hour 应该是很有名的。当时你是听了东旭他讲的哪些点是对你感觉比较有吸引力的呀？
具体哪些点可能不太记得，其实就是 Rust 在他们 TKTV 里面的应用啊，然后Rust 的一些语言特性，这方面吧。反正因为当时，因为以前是听过，我16年是听过 Rust 这门语言的，但是我没有深入去了解，我以为也是一门一种跟以前信涛出现的那种赚噱头啊或者怎么样的一门语言。然后听到了东旭的这个 talk 之后，才觉得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觉得我应该去体验一下，然后就入坑了，大概是这样。
当初你的就是工作中用的语言是哪一个呀？
我18年当时主要是 Python。
那你之前有接触过其他一些就是这种静态的语言吗？比如说像 C 加加之类的。
C 加加主要是其实大一开始学的 C 加加，然后后面是在学校学的 Java， 然后毕业之后其实主要是做 Java， 后面我才转型做了 Python 的 Web。 对，然后 C 加加其实学校学完之后，其实毕业仅仅可能就写过几些不算复杂的项目吧，没有太多的深入去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你当初18年学 Rust 的时候，当时一些比较一些艰难的过程你还有哪些印象吗？
就其实我刚开始学 Rust 是跟着官方那本英文书开始学的，然后官方那本书的话其实英文单词写得蛮浅显，然后也很详细，学起来是蛮，总的来说是蛮顺利的，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细节的话还是有点困难，因为很多概念以前没有接触过。我的可能我的学习方法就是看完之后就是多动手多去写，然后不理解的地方是多看几遍，然后适当的也会去请教一些网友吧，然后总的来说还是看个一两遍基本上大部分能够掌握吧，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没有特别说哪些点特别让我觉得很费解的那种感觉。
那你当初学习的一个参考资料主要是他那个官方的 The Book 是吧？
对，就是那本
没有参考一些其他的一些书籍什么之类的。
刚开始是看那本英文的书，后面18年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忘了啥时候了，然后国内第一本 Rust 的书叫 Rust 深入浅出出版了吧，那个时候我买了，上半年的时候好像还不知道有那本书，我说后面才知道有那本书，然后也买了那本。对，那个是我18年下半年可能参考比较多的一本中文书。对，主要可能是这两本书吧。
那你当初你身边因为你当初你身边的同事他们有跟你一起学的吗？你当时的工作应该还是主要用 Python 吗？
对，还没有，还真没有。因为有时候我甚至给他们安利过，然后其实很多人对于一门新的东西可能不会太去花很多兴趣在上面，所以我觉得没有用，我就自己学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当初你给他们去兜售过，但是好像没有成功是吧？
对对对。
当初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当初 Rust 里面他学习就初学过程中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就是写那个链表嘛。你当初有没有去自己，就是没有看他那个官方的那个链表的说明，自己去写过这些链表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没有，我学 Rust 可能不是为了要去针对他某个难点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去说刚开始学我就要去写一个链表。可能但是后面我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就是他教你写各种 Rust 的链表数结构的一本书。那本书是我后面应该是我19年才去看的，在18年初学那一年我没有去碰这些东西，我还是可能在享受 Rust 给我带来的一些新的理念一些东西吧。
实际上我就是单从那个语法层面上来说，实际上 Rust 跟那个 Python 的话它还算是比较像的，你这点感觉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呀？就是跟 Python 的一些对比。
语法层面我觉得像是有一点点像，但是差别也还蛮大的。最像的一点就是比如说那个 self 的参数，因为 Rust 里面就是它的方法成员方法都是 self，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 self， 然后 Rust 这边也是这样的。其实也其实像以前的一些语言也类似，所以这一点让我当时学还蛮亲切的。其他相像的地方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吧。
那你感觉可以说一下他们的区别点？
区别啊，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当然还是Rust 是一个静态条类型的语言，然后它有很完善的类型系统。这个类型系统这东西以前我如果没有接触的根本不知道。Python 它基本上其实没有所谓的类型系统这些东西的。这个所以他们最大的区别真的是在这一块蛮冲击的，就是以前没有想过这些概念，它可能偏学术，但是真正应用到编程语言里面它真的非常有用。
因为实际上 Rust 很多概念它跟其他语言都是有区别的嘛，你刚才说的一些类型系统还有它的一些生命周期，它的这些就是跟其他语言不一样的特点里面，你感觉哪一个对你来说是就是启发性最大的，就是对你一些以后的编程生涯你是给了你一些很多新思路的一些东西，这一点你不知道有没有总结过？之前
还是类型系统这一套吧，因为类型系统像之前最有名的叫 Haskell 这些语言，他们是从学术层面把它演化成一门这样的语言的。然后Haskell 它还依然偏学术，它工业化的应用比较少，因为它一方面性能比较差，然后很多真正写其他语言的人很少去接触到这些概念。所以 Rust 呢它采用了学术性的这种类型系统的概念，但是它能够将一些工业级别的一些体验结合起来，比如说性能啊。所以说类型系统在我看来是至少让我觉得我能够在其他语言感受不到的这些理念，对我还是蛮有启发的。模式匹配这一套它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文档这方面的是我真的在其他语言根本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
你是说它的文档写得很细是吗？
不是，就是一方面 Rust 的文档是我稍微总结了它几个理念。第一个，注释及文档，就是你写的注释你是以后可以把它当做文档，把它生成静态的 HTML。 然后第二个是文档及测试，就是你文档里面写的那些示例代码其实你就完全是一种跟单元测试集成测试一样重要的一些测试要例。对，所以它里面是特别棒。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直接能够生成非常好的离线文档给你浏览，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中心化的文档托管中心，就是 docs.rust， 这些在其他语言还是很少的。
就是它在文档上可以相当于直接写测试，它这种理念就是第一次用起来感觉还是比较超前的。
对，那其实像 Python 其实也有类似的叫 doc test， 但是那个体验比 Rust 这一块是差很多的，我之前也用过 Python 那边的。
行，那这一块就是你的学习过程，咱可以先聊到这里。然后就是我当时看你提纲上写的，还是说与其他语言区别比较大的地方是它的一个社区文化，是吧？
嗯，对，我感觉是的。
它的社区文化你感觉是怎么样的？有哪些你感觉比较特殊的地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Rust 的社区其实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第一个，它不像其他语言，很多语言它是有某个公司或者某个独裁者或者某几个很重要的大佬来影响的。像 Python 的话，有一个独裁者，那个 Good， 然后各语言可能是几个大佬，他们大部分是他们主导的。然后 Rust 的话，虽然他第一个作者就是叫 Gradle 吧，然后但是这个语言并不是由他来主导的，现在基本上全是社区包括 Rust 的几个 team 来主导。以后 Rust 它的发展，它哪个语法要不要加，然后这些东西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只要你能提 PR 提 RFC 提 PR 这些社区经过讨论绝对没问题，都可以合并，都可以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像其他语言，有的你给他提 PR 或者提功能，几位大佬觉得不合适，他们说了算，他都不会接受你的这些东西，是我的一个第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吧。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在我以前参与，比如说一些开源项目的贡献，或者给标准库提一些 PR。刚开始可能这个 PR 是特别简单，就是很友好的帮你指点，这些很温暖的感觉。对，
你当初学习的过程中，你是在哪些社区里面去寻求帮助的呀？都是
寻求帮助的话，国外的话叫官方有一个 Internal 和 User 的论坛，Reddit 算是一个，主要是这几个吧。然后后面我会加入他们那个 Discord 和主要是 Discord 多一点，上面跟他们也会一些沟通。然后像比如说我和后面会聊到 Rust 那个插件啊，因为 Rust 插件它会跟 Rust Doc 还有 Docs Rust 这两个东西关联特别大。然后我基本上是在他们上面做了一些扩展，然后如果下面的一些他们有底层改动的话，我这个插件可能这个版本发完出去对用户会造成一些影响，可能用不了了，根本比如说搜不了了，加不了那个 create 了。然后所以我需要经常去关注他们的变动。然后我当时就是当时他们那个 docs 的 leader 建议我提个 PR， 就是他们有一个仓库，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对 Rust 仓库下面某个目录的改动然后订阅，就是他有改动会机器人会 at 你。然后当时去提这个 PR， 刚开始官方的人是不同意的，他说我跟那个我不是官方的这一块不建议我加入。然后后面他们在讨论之后觉得这个方面的改动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的插件我需要时刻关注他们的改动。然后后面讨论之后还是同意了把我加进去，只要有这一块的改动你提了 PR， 然后机器人会 at 我，就是告诉我这边有改动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让我蛮感动的，这个他们很具有包容性。对，
OK， 这倒确实是个就是对你来说一方面是很实际的一个需求，
对，
另一方面证明他这个社区的包容的程度确实还挺大的。
对对对，是的。
哎，你刚才前面还提到了就是 Rust 它的一些就是运营方式或者管理方式，实际上它的那个作者好像是最早好像是用这个 Rust 去解决那个 Firefox 的一些内存安全问题嘛。然后它现在好像是对这个语言好像已经就像你说的已经交给那个基金会去管理了，然后它现在好像是已经去了那个 Apple 去做那个 Swift 的了，好像是吧。
是有这件事情。这个 Rust 的作者 Gradle 他是一个职业编译器工程师，就是你哪个公司需要编译器工程师你就可以雇佣他给你写编译器，所以他是一个这样的。然后他也写了很多年编译器了，当时也是为了自己理想 做了，就是为了满足安全和性能这个两个理念，然后搞的 Rust， 然后后面被 Mozilla 看中了，然后就资助他，然后第一个项目是用来做 Firefox 的那个 server 的引擎，然后后面确实他去了 Swift，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编译工程师嘛，他不是针对某一门语言，对，所以呢他去了那边，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他还在不在那边，但是他也现在很少参与到 Rust 的这个语言里面，所以这种大佬我也搞不懂他们。
就是咱这个基础部分感觉可以聊着，就是咱可以就是把 Rust 这一方面可以再深挖一下，好吧？
可以啊。
就是你感觉就是在你那个学习的过程中，当时是被哪些坑了好几次，然后你学就是在你学习中带给你很多困扰的一些点，这个你还有印象吗？
还是有的，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错误处理这一块让我很困惑。其实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像可能也还是受到以前一些编程语言的影响，因为以前的可能 try catch 啊，有 exception 这种，能够去错误处理。但是 Rust 这边错误处理基本上就还是交给类型系统了，一个是 option， 一个是 result 这些。然后我会碰到一个很当时让我来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以后就是你写的函数比较多了，你碰到错误比较多了，或者你跟第三方库打交道，他们会抛一些错误出来，然后每一个错误都不一样，就是每个 error 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又需要用 result 去包裹起来，然后我当时就想我怎么把这些不同错误怎么统一，我该怎么处理，特别让我不知道怎么办。对，然后后面是了解到其实当时 Rust 有很多的错误处理库，特别是第一代的那个 error chain， 就是通过用宏来帮你做一些处理。然后我刚开始去了解那个库没多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叫 failure， 这个 failure 库可能就是体验上会更好一些，然后又开始去学那个 failure， 然后 failure 其实过了可能一年左右，不到一年，然后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的库，就是这种错误处理库层出不穷，每个新出来的库都是会替代之前旧的，都不建议用以前的了，然后旧的库都会有一个 deprecation， 然后一直到最近可能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出现了那个 this error 和 anyhow， 能够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在什么场景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this error 就比较适合你在 library 的时候就处理错误， anyhow 的话比较适合你的应用 application 那个时候就做错误处理，所以后面才会让我觉得这一块好一些。 Rust 这个错误处理其实我觉得一直都不够好吧，然后它真的还有蛮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实际上每次就是我在自己写一个小项目之前也都是会去在网上搜一下看看错误处理有没有一些新的最佳实践出来，然后我再去选一些就是现在比较就刚才你说的实行的流行的一些错误处理的库。我现在用的话一般也是用那个 anyhow， 因为一般自己做的话都是做的一些就是应用型的嘛。
对，但是你到2018年那个时候反正当时比较流行的是 error chain， 然后后面就比较流行 failure， 这种它很容易就出现一个新的，那种感觉就让我哇真的好麻烦。
实际上如果你要学过 Go 那边，你就知道 Go 的它的 error 它是更简陋的，相比 Rust 来说还是要就是 Rust 的相比 Go 来说还是要好一些的，但是 Rust 跟 Go 都是强类型的，所以说他们就是你底层如果 error 类型特别多，你暴露给上层它就不是特别好处理，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还会暴露底层的一些实现细节，所以说你怎么处理这真正写项目的时候是个比较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吧。
我个人理解像 Rust 这一代又一代的错误处理库的推出基本上算是 Rust 社区对错误处理经验的总结，所以新出来的库确实比以前的库要好很多，然后也更方便，所以我觉得最新的这个 this error 和 anyhow 确实在社区里面基本上算是一个标配了目前。
刚才说到咱就是这个社区发展这一块，就是 Rust 它将来发展你还感觉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去改进提高的呀？
我觉得首先我比较期待的还是异步这一块，因为Rust 的异步是19年稳定的，它倒是稳定说的是一个 MVP 版，就是一个最小可用的版本，确实是可以用，但是还有很多还是不够完善，比如说那个trait 里面的异步方法呀，然后一些async drop 呀，还有 async IO 这一块，就是你的 async read async write 这些现在都还是不太好的，官方其实也成立了工作组，然后在加强这一块的工作吧。然后剩下一个比如 GAT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叫泛型关联类型，就是 trait 里面的关联类型可以支持泛型，这个泛型包括就是我们普通的类型泛型和生命周期，这个如果能够稳定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强大的功能。然后其他的我期待的是编译速度也要能够越快越好，三大块可能还有一个错误处理吧，我最期待的是四个方向的。
那我感觉咱 Rust 的这一块经历就可以聊到这里，就是下面咱可以就讲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开源方面的一些工作。
可以啊，
然后你先说一下你那个插件吧，因为感觉这个也是大部分人估计应该都用吧，你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 Rust 的这个插件是我18年开始做的，我18年上半年开始学的 Rust 的。
稍等一下，你先介绍一下这个插件是干什么工作的，有可能有些听众还是不了解的。
OK， 这个插件叫 Rust Search Extension， 然后主要就是帮你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然后快速的检索 Rust 官方文档，然后包括Decipher Crate 和 Decipher Crate 的文档，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你能想到的跟 Rust 有关的东西都能检索。这种检索是其实很快的，就是不需要联网，它离线就能检索的。这个功能大概就是这样的。
它跟那个 Docs RS 有什么区别呀？
Docs RS 是一个中心化的文档托管的平台嘛，就每一个所有 Decipher Crate 的文档都在上面，你可以打开它每一个 Crate 的页面去检索，对吧？然后我这个呢相当于是把它集成起来了，你可以比如说 TokenRO 你打开之后你需要搜索它，你就可以把它加入我的这个插件里面，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打开这个 TokenRO 的页面去搜索它，你直接在地址栏里面，然后就能搜索你所有加入到插件里面的一些 crate 的文档，你就不需要再去打开任何一些其他的页面了。要演示一下可能会比较好，所以但是在 podcast 可能不太好去演示。
对，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Docs IO， 它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个 crate， 你把它单独打开它的那个 Docs 主页，这样的搜是可以的。但是它烦的一点就是你需要每一个 crate 你都要去找到它的主页然后再去搜，但是你这个相当于是给它做成了一个集成，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把三个 crate 都加到你这个插件集成里面，到时候你可以全部一起搜，是吧？
对，这是文档方面。对，不管是第三方文档还是标准库文档还是 Nightly 的文档或者是 Rust 编译器它自己的文档，其实都是可以搜的。
OK， 行，我感觉那你可以介绍一下它的一些由来过程。
由来就是我18年初学 Rust 的时候就发现 Rust 你去真正写代码的时候你真的离不开文档，特别是涉及到各个 trait 的实现，然后它每一个方法的那个 trait 限定，因为那个时候 Rust Analyze 基本上好像还没出来，然后当时用的是 CNUM 的那个插件写的吧，我记得，然后其实体验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还是喜欢去用文档去查我想查的一些资料。但是我后面发现 Rust 文档其实非常好，我看了一下那个 Rust Doc 它那部分的代码，就是他们是怎么生成 Rust 的那些索引的，因为我发现它是可以离线搜索的，它不是通过请求网络来搜索，所以它是构建的时候把所有的 crate 的那些东西分析好，帮你生成了一个离线的索引文件，所以那个文件其实能够在离线使用，我发现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插件直接把它集成进来，然后方便大家直接地址栏上面就可以搜索。为什么我想到地址栏这个方式呢，是因为我以前看到过安卓社区，因为我以前做过安卓开发，然后安卓有一大堆的文档，国外有一个大佬他做了一个也是类似的，把安卓官方文档索引下来然后放到地址栏上面去搜索，那个我是用过的，我体验特别好，然后相当于我看到 Rust 这边 啊，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做的，然后我就开始就写了这个插件。
那我稍微理解一下哈，就是说是每个 creator 他在编译的时候都会生成于，比如说生成一个把他这些函数的一些位置信息放到他一个，比如说放到一个 JSON 文件里面去，然后你把这个 JSON 文件当下来，然后在地址栏里面去搜的，是这么个原理是吧？
差不太多，就是 Rust 编译器里面有一个模块叫 lab rust doc。它就是用来处理跟文档生成解析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它确实是它会解析，就是你有一个 cargo doc 命令嘛，那个命令你执行的时候它会解析你的所有的 create， 然后生成一个文档处的类似这样的东西，把它最后生成了一个以它的格式生成了一个GS 文件，它不是 JSON 文件，它还是 GS 代码。就是可能是用 JSON 序列化之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字符串类似这样的，然后用把它存成 GS 代码 ,GS 的文件。然后这个 GS 文件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的前端你直接可以执行这个 GS 嘛，你就不需要去请求一个文件 JSON 然后再解析。所以呢它就是一个 GS。这个 GS执行完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全局的变量，然后就是那个 index。index 我的插件我能够想办法读取到那个变量，然后把它那些index 的东西发到我的插件里面，然后我就把它同步过来了，然后后面你就在我的插件里面就可以直接用这些东西来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刚才前面也介绍过，就是说你需要感知到道格是 RS 它那边的一些变更，然后你拿到这个变更以后你就知道，比如说某个 creator 它更新了，然后你把它的一些索引再当下来是吧？
这个变更是指的比如说它那个 index 是存在哪个地方，存在哪个变量里面，我怎样去拿到这个 index， 这个是他们会更新的。如果比如说我第一个版本依赖的是他们叫 search index 的这个变量或者这个文件，然后我发布之后我正常使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把这个改了，不叫 search index 了，叫什么其他的名字，然后我之前代码就失效了，我就拿不到这个索引了，然后也搜不到，不能搜索了，这是我需要去关心的。至于你刚才说这个我们一个 creator 发布新版本了，我这边能不能自动更新，现在是不能的。现在需要你手动，就是你到了那个页面我会提示你这个版本有新的，这个 creator 有新版本，它会有一个图标，箭头图标提示你要升级，你要自己点一下就能够更新过来。然后对于标准库的话是自动可以帮你更新的，我会检测它有新的，然后就跟你同步。
哎，那你那个第三方的为啥做不到？是做不到那个就是自动更新吗？还是什么技术原因吗？
理论上是只要你打开了那个页面，我就能知道，我也可以跟你这么做。但是我第三方库我还是显示的提示用户你这个有这个新版本，因为比如说有些 creator 它一更新可能它是个大版本更新，然后你其实常用的是之前的版本，然后如果我主动帮你升级的话，可能你搜索的时候跟你以前搜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交给用户自己去做，只要点一下就好了，所以这个原因没有给第三方库自动去升级。
这样的话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哎，这样的话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如说我误升级了，我能点回滚吗？就是我能回滚到我之前那个版本。
误升级的话回滚想想好像不可以，你只能把它删掉，然后重新去把那个版本加进来。
对，这算是一个解决方式。
对，
看到你之前那篇总就是那个插件的总结之前，实际上我没有用你这个插件，我是用的就是在 Mac 上它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收费软件叫 Dash，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这个我听过，
我当时是购买了它的 license 了，所以说我就是 Rust 的一些库我都是把它加载到那个 Dash 里面去做了。你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把这些，因为我看你也开发过一些 Go 的一些插件嘛，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就是 Rust Go 的还有什么 C 加加的就整合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应用，这样的话便于你比如说去通过来它来盈利嘛，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关于说这个方面的盈利，这个倒是没有去想过。我但是你说把它各个语言的这些搜索功能整合到一起，我有想过要不要去这么做，但是我最终的决定不要这么做。我还是希望 某个插件只专注于某个语言的功能。 Rust 的话你只要用我这个，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感受其他语言相关的一些功能，然后你用Go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我是偏向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去做的，总的来说没有说想让他们整合起来去盈利，然后我更希望这个产品能够简单明了，对大家需要的人群足够用就好了，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是 Linux 里面的那个，就是一个工具只做一件事的这么个原理，是吧？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对，
那我这样的话有点好奇，就是因为你维护了这些插件，它的大部分原理是，就是它的是不是有很多重复的代码呀？就是你比如你 Go 的和 Rust 的，
是重复代码，所以我把它抽出了一个公共的仓库嘛，然后 GitHub 其实也能看到。你像我把这个公共的代码抽出来之后，其实也影响了几个人做了他们的一些搜索插件，像比如说有一个德国开发者，他基于我那个公共的仓库做了一个 AWS 的文档搜索插件，他自己经常用，只是他没有怎么推广。国内另外有一个博士基于我那个仓库写了一个 R 语言的搜索插件，也有一些开发者咨询过我，他想做 Clojure 的搜索插件，然后问我怎么做，对之类的都有。
那感觉这听起来比较酷了，感觉这就是真正的开源的魅力啊。
是的，所以并没有说想通过它去盈利什么的，还是因为首先你自己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也没有蛮喜欢开源能够帮助到别人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刚才那会儿说到这个点，主要是我考虑到这些插件，你不管是 Go Rust 它的一些底层的模板应该是都一套，我是说感觉如果说你把它们就是扔到一起，这样的话你维护起来的成本有可能也会低一些。如果说你刚才你已经抽成一个比如说一个 common 的一个 lib 了，那实际上对你的维护成本来说应该也还好。
维护成本肯定会好一些，但是对于我这个插件它那个形式也有一些局限性，因为 Chrome 这样的浏览器它会限制你，比如说我这个 Rust 插件你需要对应一个关键字叫 RS， 然后你用 RS 去开启这个搜索功能，然后每一个插件只有一个关键字，只能让你使用一个关键字，所以呢我就没有想说把它们去把各个语言结合到一起，然后比如说搞一个什么样的 SO 这样的关键字去搜，可能跟我理念不太符合，然后再加上它这些限制我就没有太去搞。然后说到这个维护性的话，因为其他的，因为我用的最多是 Rust， 所以我花的最多时间在维护 Rust 这个插件。Go 和 C++ 那些插件发布之后，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在用，但是我没有怎么去更新他们。
那这一块有找到那些就是相当于找到一个独立的一个 maintainer 吗？
也没有，基本上是我。
就是这个插件，你就是从发布以后到现在，它大概有多久了呀
？Go 和 C++ 吗？
啊不 ，Rust 的这个
，Rust 是18年11月份发布的，然后到现在三年多了。
哦，那就说这个插件你一直维护了三年了，是吧？
是的。
那除了就是你前面介绍的跟那个他们官方文档上的有一些沟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比较一些好玩的点跟我们分享的呀？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Rust 这个插件，它能够做到一些你那个大使做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这里直接能够地址栏里面检索 top 下载掉 top 2万的 crate， 就是比如说你要搜一个 crate， 你要进入它的页面或者文档页面，你直接在地址栏搜索一下关键字，你就能找到它，你不需要打开 crate 的网站或者 Google 去搜这些关键字然后打开它。这个功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
没有，就像你说的那个代尺它没有这个功能嘛。哎，你相当于是你之前说的它那个 index 那个变量它就已经包含这些信息了是吧？
不是， index 是相对于文档的索引。我这插件其实能搜很多东西，其实我能想到的跟 Rust 有关的我都把它加进去了。 top 两外的 create 呢是 create RO 它开放了它的数据库，那个数据库每个人都可以 dump 下来，然后解析之后把它构建好索引然后发布出来。然后我这边是用 GitHub Action 每天晚上11点左右跑一次，就会每天会更新一下这个 top 两外的crate， 包括他们高发布的最新的版本号都会更新。然后你其实可以几乎是实时的能够知道最新的哪些库它发布了什么版本，就能看到。
那我刚才好像听出来一点问题，就是说你那边是 GitHub Action， 你发布了一个，比如说你把他们官方的那个东西拷过来，编译成你这个可以索引的格式，你需要再重新对你的插件进行发布吗？还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就是这个插件到了 1.0 之后，我把整个流程都搞通了，所以就我就把它 1.0 了，然后它你只要更新这些索引是不需要发布插件的版本的，就是刚才说的。Action 构建好之后，把它传到了官方网站上面的某一个文件，那个文件是每天都会保持它是最新的，然后我会提供一个命令，然后比如说 update， 你只要 update 一下，然后就会帮你把最新的给你同步过来。那这个 update 需要你手动去做，我不能自动帮你去 update， 因为浏览器它会有限制，禁止插件去做一些background 的一些自动化的东西，因为会可能会对用户造成影响，所以我也做不了这件事情，所以需要用户自己更新一下。但是你不需要去更新插件的版本。
了解。刚才你说的是不是你加个定时的功能会好呀？比如说我一天更新一次，这应该不会超过 Chrome 他们的限制吧？
这个我后面发现 Chrome 它有一些更新，就是它的插件的一些 API 有更新，好像是。可以这么去做，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去搞它，对，可能要以后可以看一看，对，如果能做的话，我应该会去做的。
是的，因为我感觉这种访问量，如果说你做到不及时的话，它的意义不是特别大。虽然说，因为你这个很多 query 的用户是在变的嘛，不过你刚才说的两万，它的阈值已经很高了，估计也变化的也不会太多。
其实 top 两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够用了，我们经常用的可能都在 top 两万里面的，他们变化的可能是版本号，比如说 TokiO 今天发布了 1.0 明天 1.1， 这个版本号的话需要你手动去 update 一下才能够给你同步。
那我感觉这个插件我感觉我基本上了解的差不多了，我感觉还是挺有，就是对初学者来说，尤其是初学者，因为你很多时候找不到一些方法或者是它的一些约束，然后到时候你又很困惑写起来代码，然后这个插件应该可以帮助不少。还有哪些你这个插件想讲还没有讲到的吗？
可能还有吧，比如说我的这个插件可以搜索，就刚才说你能想到的跟 Rust 有关的它基本上都能搜，比如说错误码 RFC， 就是 Rust 仓库里面已经提交的合并的 RFC， 然后包括 Rust 官方的所有的书，包括clipping 的 lint，还有一些其他的吧，比如说一些很有用的命令，比如说你能够用一个简单的命令看一下每一个 Rust 未来发版的时间，比如说下一个版本什么时候发布，下个版本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发布，你都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还有包括 GitHub 仓库的那个所有的标签，基本上你都能搜索。
听起来很酷很酷，原来有这么多功能，我这还刚开始还没发现这些东西。
其实官方的文档上面都有，就是我那个官网上其实也有。
有可能因为我也是，就是实际上你还有一点没说，就是你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展示用户的使用习惯这么一个就是首页嘛，实际上就是你的那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玩的
啊。对，就是说你每一次搜索我都帮你有记录在本地啊，当然是本地，没有同步到服务器，然后能够像 GitHub 那种那个绿色瓷砖那种效果帮你展示出来，然后每天每个时间段，然后你最常搜索的 create， 这些帮你做统计，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实际上这个插件我之前还不是怎么众多用，我也是看了你那篇就是半年的总结以后我才开始这两天试用了一下，因为我之前还是用的 Dash 嘛，看来听你这么一说我应该可以把我的 Dash 给丢了。
可以试一下。对，
行，那感觉咱可以聊一下下一个，就是你那个给那个他那个标准库做贡献那个，我感觉这一块应该聊的差不多了吧。那你说一下你当初那个给那个标准库贡献它是怎么一个过程的呀，就是你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反正就是在看标准库的一些 API 的时候，我习惯去看它的源码，我会看一下它是怎么实现的。你像刚好就看到了这个 slice 的 binary search 二分查找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看了之后我发现它二分查找的最好时间复杂度不是 OE， 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它不会是 OE， 它为什么要这么写，然后就看了一下，然后就觉得可以，这个应该是可以改进的一个点。我提这个 PR 其实改起来很简单，我刚开始改的时候特别简单，然后就是找到了返回，对吧，然后后面就是因为这个 PR 我 就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之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博客上有，其实这个 PR 经过了大半年的讨论，就是很多人都参与了，然后大半年讨论之后才合并，就是这样。
我可以就是细节的话你可以不用特别讲，但是你可以用比如说用两三句话说一下这个最终的版本它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你之前的版本它没有就是没有达到效果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因为我看你那个一宿，就是你当时提了 PR 那个，好像有100多条评论，是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我感觉它的对他们的纠结点是什么地方。
对，所以说其实刚开始我以为它很简单，实际上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个问题，首先它不是 OE 之外，它那个作者可能考虑的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这么写，就是你如果用 OE 的话，你会多一个if 的判断，这个 if 到了比如说汇编层面，它是其实是一条指令跳转，是一个分支。然后对于 binary search 这样的一些功能，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热循环，你就要有循环去这样找它。然后如果你只要循环里面多一次的这样的分支预便利的话，它会因为它会发生分支预测，会多一次分支预测，这个预测整个执行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当时我可能没有太了解过分支预测，是通过这个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我提的那个改动其实会虽然能够有 OE， 但是带来了多 50% 的分支预测，所以它有些场景确实快，但是有些场景比之前的方案是要慢的。然后我们大家基本上讨论的就是这一块的东西，基本上每个人改一个版本之后会去做一些 benchmark，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汇编代码是怎么样的，讨论了很多很多，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现在你这个版本它就是应该也还是有分支预测吧？
对，分支预测肯定是少不了的。最后一个版本其实是另外就是 PR 里面一个大佬提供给我的，他做的其实他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既然避免不了分支预测，就是尽量的去帮 CPU 去做更好的分支预测。因为现在 CPU 其实已经越来越智能，他知道他有很多的方法去做更好的预测吧。然后他那个代码发完之后，其实 benchmark 确实比以前也快了。它的汇编指令里面分支预测其实是好像是两个吧，我记得是，反正在当时看来可能是最好的了。然后后面因为这个改动其实比较关键吧，因为其实大家也不是非常确定，所以当时呢官方做了一个 create 的测试。这个 create 测试就是针对了当时 create.io 上面所有的 create 应该有50000多个吧，然后每一个 create 都会拿我这个 PR 版本的编译器和当前旧版本编译器编译一次，两个版本做对比，针对50000个 create 都会去做这样的对比，大概跑了一个星期，然后去分析这个结果，我这个 PR 已发布的 create 到底会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不管是性能啊还是其他的。就我做完之后我发现其实应该是符合预期的，所以就才 merge 这个 PR。
他们是怎么有比如刚才有50000 crate， 他们是自己维护了一套 bench 的一套就是工具链吗？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 pod 的形式呀？
官方组织有一个叫 creator 的一个库，这个工具就是用来跑这个 creator 测试的，像一些很关键的 PR 他就会去跑这些creator， 然后可能一些小的改动就没有必要了。对
哦，对，实际上他们纠结的点就是还是怕，就是虽然说你这个情况在某些情况下会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差，所以说他们一直就是迟迟不敢下决定，是吧？
对，大家都在纠结的这个分支的问题，大家其实都想做到尽量少的分支 branchless 的这种代码，然后又想能够代码能够好理解。网上其实有一些 branchless 就是分支没有分支或者分支很少的代码，但是很少不太好理解，大家理解起来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大家在这方面会去做一些权衡，然后也会讨论一些比如说在标准库里面针对 binary search 它会有一些有几个 API 叫 up bound 和 low bound， 这些他们那些去怎么实现的，然后对于 Rust 这边是不是也要这么去做，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讨论吧。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分支预测实际上有一些 专门的研究是吧？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有一个概念叫 branchless code， 无分支的这种 binary search 也有，但那种很 hacky， 就是理解起来特别复杂，写起来那种代码，但是它确实好像能做到没有分支。
那基本上就是一种效率跟这种可读性的一个权衡了。
对，
那我感觉这个过程的话，有可能就是一些细节点，还是要去看看你那篇文章，因为咱的音频节目不是特别方便讲清楚啊。但是你可以讲一下，就是因为你这个 PR 还导致了一个公司的一个链的一个事故嘛，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块的东西。
这个事情是意料之外的一个事情。
你先把这个故障它是为什么，就是你这个东西会影响他们这个呢？你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 PR 影响是1.52 稳定的，然后影响到了当时区块链一个很有名的公链叫 Polkadot， 叫波卡的一个公司，他们的线上基本上就是全部到了，所有节点都到了。我后面才知道是因为我的那个刚好 binary search 的优化导致的，大概的原因就是我刚开始以为直接原因是我的那个导致的，其实后面发现直接原因不是，是我的这个导致了他们处理恢复这个事故产生的波折吧。他们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智能合约，因为他们区块链嘛，智能合约是用 WebAssembly 执行的，然后节点上那个 WebAssembly 设置的内存是有128兆，好像比较小，然后发生了 out memory， 导致基本上很多节点都到了，都发生了 out memory， 然后他们去定位，很快定位到了这个是 out memory， 然后把它修改。增大一点，然后这个修改呢可能要发版本才来不及，所以他们尝试把这个WebAssembly 的执行智能合约那个版本换成 native 的，就是我理解应该是 Rust 代码吧，那个去执行它那个，先暂时是这样，后面再发版。再发现切换到 native 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后两个版本生成的就是算出来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因为这个一致性在区块链可能非常重要。然后后面发现定位一直找到的是因为 WebAssembly 那个版本的编译器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个版本用了我用 1.52 的代码，之前的版本用的旧的代码，然后当时跑完之后会不一致。这不一致的原因其实在 binary search 的文档上有写的，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 binary search 去找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刚好有连续相同的结果，就是比如说12123，你去找2，它有两个2，然后它之前的版本会找到最后那个2，一定会找到最后那个2才给你返回，然后我改动之后它会变成随机的一个2，它可能是第一个，跟你的位数跟你的那个数组里面的校数有关嘛，它可能会第一个或者第二个，任意一位可能返回一个这样的2，然后这导致了前后不一致的行为，他们依赖了这个行为，所以在他们恢复这个事故的时候又发生了这个曲折，导致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才去恢复好，大概是这样的。
我简单的复述一下，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你刚才说实际上你的那个 PR 的改动我大概倒清楚，就是说binary search 在相同数据的时候它的返回的那个 index 是不确定的，这个是文档上有那个明确要求的，有明确那个说明的，是吧？
对对对
对。但是他们比如说在线上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这时候又感觉发版有可能周期会比较长，怎么他们想搞个 hot fix， 但是 hot fix 他们就直接就用了你那个升级版本的那个 rust 的版本，然后对啊，对代码，然后导致它一部分节点，比如说应该返回的 ID 应该是2的，然后但是它突然间返回了个3，但其他老的节点还是返回2，这样的话，他们一些共识算法的一些算法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然后，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是担心到这，我 PR 的时候，上面特意提到了，我说，因为文档上写的是返回，因为之前就是这么写的，返回任意一个位置。就是碰到了相同的会返回任意一个 index，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看了代码之后，它之前返回的其实是最后一个，永远是最后一个，然后我当时怀疑我这次改动会返回任意一个，这个算不算是一个 breaking change， 我当时 PR 里面特意提了，然后大家其实提到的不算是 breaking change， 因为最后一个其实也是属于任意一个，只是刚好它是最后一个嘛，然后我这边是把它真正的变成了任意一个，所以它不是一个 breaking change， 所以我们当时做 Crate 的那个一个星期的那个测试也是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事故，然后没想到做的这个测试依然没有阻止后面摩卡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估计也没想到，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还就它这个原因实际上定位到的看起来倒是很简单，但实际上暴露着的问题我感觉还是挺多的。
对，我理解，给我的感触还挺深的，就是真的软件开发复杂度啊之类的真的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实际上我感觉最简单的情况就是实际上他们关于他们共识性算法最重要的应该是有个比如说一个单测或者回归测试，他们感觉好像是这个或者是有他们有个功能就做的不够好，有可能
对他们也有他们的原因，就是依赖了一个某个行为总会这个行为如果你没有彻底的去理解的话真的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
是的，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发生来在Rust 的圈还讨论还挺激烈的
啊，对，当时在 Rust 社区确实是一个大新闻，这个是讨论非常多的。
当时这件事对你感觉个人，你当时心理上有没有什么负罪感之类的？
心理上其实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感觉哇，跟我有关，怎么会跟我有关？我又没有参与过 Forka， 然后就再仔细看，哇，原来是我那个 PR， 哎，我这个 PR， 然后。再了解一下，他们确实是因为这个我之前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担心会不会 breaking change， 然后他们刚好就是这个点造成的，然后我当时是觉得太神奇了，但我也没有说特别的内疚，因为其实我们整个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个 PR。
不过我感觉通过这个事故可以就是给咱们的听众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一定要把那个他们的一个你使用了一个函数一定要把它的文档，如果它的文档有一些说明一定要认真去读，不能凭着自己的想当然就把它使用了，我感觉这是对大家的一个启发，算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启发。
就像我当时我发了一条推特，这条推特就讲了一个简单这个事情的简单过程，当时这条推特直接给我涨粉了五六百吧，反正当时很多人转发，然后这个推特里面就是我引用了当时一个 PR 那个 PR 里工程师提到的有一个定律叫 Palmer 定律， Google 的工程师提出来的，就相当于 API 的墨菲定律。墨菲定律就是大概就是坏的事情你担心会发生的坏的事情一定会发生，API 版的墨菲定律就是 API 里面只要有一些是可以被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我这个返回任意一个索引的这个，只要你可以被这些第三方依赖，或者他说的是观察啊，但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它总会发生，只要你的这个库用的人基数大，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觉得还蛮有道理。
对的，是的，因为你只要你那个用基数大了，它这种情况很难避免，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去认真读文档，这个也不大现实。行，我感觉这段经历应该算是就对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是感觉挺惊心动魄的一个事例了。
对，
你还有前面我哪些关于这方面的开源方面的东西我没有问到但是你还想分享的还有哪些点吗？
说到 Poka 这个，我当时就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然后刚好我其实看了一下不对，我当时也在给 Tokyo RO 的另外一个库做贡献叫 Tracing， 然后我看到他们 Poka 有一个开发者在 Tracing 下面提了一个 issue 吧，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原来是 Poka 的，然后我就顺便帮他们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对 Tracing 做了一些贡献还是比较了解的，直接给 Poka 提了 PR， 然后帮他们解决了 Tracing 这个问题，相当于也是帮他们一个小小的内疚吧，帮他们解决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OK 相当于在另一个时空又遇见了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情两件事情发生好像没有隔多久，一个多星期啊，大概两个星期可能。
那咱们就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推荐环节，那你先来吧。
我推荐的话，我可能最近在看一本书叫《科学之路》，这个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之父的姚立坤的自传，其实他主要是讲姚立坤之前求学然后到人工智能到后面讨论人工智能的一些原理和以后未来的发展的展望，觉得最有意思就最喜欢的是他自传的部分。姚立坤可能现在应该很多人知道了，以前他真的没有太多人知道，他是80年代的时候做人工智能，他选择方向就是卷积神经网络嘛，他80年代大概就搞这些东西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基本上在人工智能社区很多科学家是不看好这个方向的，然后基本上只有他和另外几个人一直在坚持了30年，这30年里面基本上他们不受待见，基本上很多会议都没有邀请他们，不会邀请他们去，然后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人工智能的卷积神经网络爆发了之后才知道他们30年前搞的东西 对我们人工智能社区是非常关键，而且是一个很正确的道路。他们真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一直坚持了30年才有现在的被人们认可的那种，就是这个是真的对很，我觉得应该对很多人都会有启发。
他30年前搞了，理念太超前了是吧？
也算是超前吧，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你能够一直坚持，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做的事情不被看好，你还是可能会放弃。比如说姚立坤，他可能会放弃，我不做这个了，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坚持，这是我觉得非常点的，非常让我钦佩的。然后第二个我想推荐的是一门语言叫 ReScript， 这门语言其实是一个 TypeScript 的替代品，就是它想替代掉 TypeScript。 TypeScript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就是条类型加了类型系统的 JS。 这个 ReScript 呢，它就是想替代 TypeScript， 它的作者是我们中国人张洪波老师。我目前其实他是Facebook 在雇佣他全职开发这门语言。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其实它，我为什么推荐这个啊，是因为如果你是 Rust 工程师，你一定会喜欢这门语言，因为它很多理念跟 Rust 是非常像的，不管是类型系统啊，模式匹配啊，还有一些很多的吧，反正真的是特别特别像。我觉得很多如果要写前端写 JS 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如果不想用 JS 也不想用 TS 的话，我推荐你用 ReScript。
刚才我就 ReScript， 因为我之前也比较感兴趣，因为他们跟就像你说的，他跟 Rust 实际上都起源于那个 OCaml， 他都是从那个 OCaml 那边借鉴过来的一些理念嘛。但是这个ReScript 它就是成熟度不知道怎么样，这一块你了解过吗？
成熟度确实肯定还没有 TS 那么成熟，它好像如果要复用，它其实可以复用 JS 的生态，但是它好像需要一些绑定库，而这个绑定库呢好像是对在 React 社区可能会好一点，其他的社区没有那么好。然后如果你要说写简单的一些 JS 应用，其实它是完全可以的。
它那个绑定库应该就是你自己写的话应该也复杂度不知道怎么样呀。
这个我还没有写过，但是应该我觉得不会很复杂吧。
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语言，因为毕竟是咱们国人第一个开发的语言，不容易。
反正它在国外还是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好像在 Facebook 是重度使用是吧？
对，应该应用蛮广的吧。反正我看到很多创业公司比较极客的创业公司基本上都会用 ReScript。
那行，那我这边的话感觉也主要是也有两个分享。第一个肯定是我首先要推荐的，肯定是你那个 Rust Search 那个插件。实际上就是虽然说你前面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功能，但是就我这两天的体验，我是主要用它来搜那个方法之类的东西嘛，还没有用一些搜一些更好玩的东西，我还没用。但是我感觉这两天我用起来感觉就相比于那个 Dash 来说，我感觉它最起码不输于那个 Dash 吧，而且它比较方便，就是说我可以及时去从一个 Docs 上看到哪个我比较感兴趣，我就直接一点就可以加到那里面去。之前从那个 Dash 的话，我需要在本地去编译生成那个 Dog 的格式 Dash 的格式，就比较麻烦嘛。你这个工具感觉用起来会比那个 Dash 要方便一些。
谢谢。
而且是尤其听了你前面说的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功能，我感觉更要推荐一下了。对，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第二的话是那个一个编辑器。你现在是用哪个编辑器来写这个 Rust 的呀？
我用 VS Code。
像 VS Code 应该好像也是它官方主力推荐的，好像也是说，因为就是那个Rust Analyze。
嗯，对。
实际上，因为我这个推荐的跟你的不大一样，因为我在开始 Rust Talk 这个节目之前，实际上我还有另一档节目叫那个 Emacs Talk。实际上我因为我大概是在，反正我用 Rust 用那个 Emacs 也跟也有5-6年了吧。反正 Emacs 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但是有可能就是真正把它用起来的人应该是没几个，我感觉你应该是也没用过吧。
我体验过，但是我好像没有发现它的优点，可能体验比较浅，所以后面就没用了。
行，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认为的它的一些优点吧，就是作为一个使用了5-6年的一个用户，实际上我感觉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可扩展性。扩展性就是说你可以拿 Emacs 来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就是很多网上的人调侃说它是个操作系统嘛。对，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我的阅读邮件，还有我的 RSS， 还有我的一些记笔记，我是用的 ORG Mode， 我基本上这些东西我都是在我的 Emacs 里完成的。而且现在它那个微软不是推了一个那个 LSP 嘛，就是 Language Server 这一套。
嗯，
所以说它现在这一套工具你不仅可以用 VS 做前端，也可以用 Emacs 做一个前端，这些体验上来说是差不太多的。就是你之前在 VS Code 里面用了一些功能，这边都有，而且因为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些 Lisp 函数，去任意的去扩展、去定制它，这样的话你会感觉 这个工具你想要的功能都让你方便的去自己去实现，不用等着那个作者去更新之类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需要去掌握这个历史吧。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 Emacs 还是一个很极客的工具了。
对，是入门门槛是比较高的。之前不是有个各种 IDE 学习的一个语言嘛， Rust 那个 Vim 的话我记得是一条直线，然后 Emacs 是一个转圈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张图。
好像见过。对，
Emacs 它曲线是一直很陡的，随着你使用，你要想简单使用也可以简单的方式使用，你要想把它打造成你的一个操作系统你也可以打造成你的一个操作系统，就是看你怎么使用的。它这个工具前面说了嘛，它的主要是一个定制性嘛。对，适合那种动手能力比较强的，然后有这种修改欲望的一些同学吧，我感觉
我可以再去体验一下，因为之前是体验过的。
OK， 那我再安利你一下。那我感觉咱这期节目应该聊到这就差不多了，要不然咱就再见吧。
好，拜拜
拜拜。